大哥，
这也很好。恐怕要我跟他们说，恐怕我要常常不在比较好一点。
这样可以了吗？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查启示录哈。启示录我们已经查了一半了。查了一半了，今天要进到十一章。有许多读经的人讲说启示录难读，可是从十一章以后，从十一章以后到十九章，那才是真正的更难讲的哈，更难讲解的。不过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再一起来领受，好吧？我讲义一样的传下去，好吧？讲义传下去就。我们打开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先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啊。我们先把这个经文我都列在这个讲义上了啊，尽量列的这样方便一点，你这个讲义单独的你也就可以用来一起看。好，我们启示录的十一章的一到十九节，我们或许在这个念一到十九节以前，我们把第十章的最后的几句，第十章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连下来。第十章，你看启示录的第十章的第十章的第十节，第十章第十节，我们开从这里开始来读，好吧？你打开你的圣经，第十章第十节，来。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到十一章，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却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晒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于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从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这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都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世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好，我们读了这一段的时候，大概有一个印象，分成两部分。前面他看到了有要量那个圣城、圣殿啊，那么也还有看到两个见证人，然后到了第14节开始，到后面讲到另外一大段，那一段好像跟这些景象都又没有关系，就讲到了天上的敬拜，好像在那边宣告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一段经文跟着第十章的经文，我们刚刚读了前面的两第十章最后的两节，我们看到当约翰把那个小书卷吃下去以后，神就那个大力的天使就告诉他说，你要指着多民多国各个多王要说预言。所以我们开始了第11章的这些话，所以我们知道11章是他所说的预言的一部分，是他开始要说的预言，是连着的。那么我们如果回想到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几段插入的意象，我想我们这样稍微这样子把它看一下，或许我们可以明白。第一段的意象，他是讲到在写信给，当神告诉当那个耶稣基督的启示告诉这个老约翰说，你要把现在的事跟将来的事你都要写给，要讲出来，写给，你要写信给七个教会。然后突然他就想到了说，他就看到人子的意象，对不对？就插进来一大段讲人子的意象，又什么脸目发光啊，嘴口里有两刃的剑啊出来等等，然后才开始说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中间插进来了一段话，这是插进在写信给教会之前插进来的。那么同样他开始要讲完了教会的事情以后，他要开始讲了将来的事情的时候，他又讲到要接这个七印的时候，他是给的，他还没有揭开第七印，他又插进来了两段，讲到了天上的敬拜，然后到了第6章才说他开第一个印。所以我很明显的，我们在这里看，这个都是插进来的，就是说他要启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段落的时候，他突然就让老约翰看到了一个意象。然后我们看到在第6跟第7印，一直1、2、3、4、5、6印到开第7印前面，在第6印讲完的时候，他又看到了144000人，还有讲到在大患难中的得胜者，那些受苦的，神有声音说，我要使你从患难中里面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很明显的是又一个插入的地方。那么到了现在，我们要看到到第6印第6号讲完了，在对迟迟的没有吹第7号，在第7号跟第6号中间的时候，他又插进来了，看到了大力的天使，还有梁圣城两个见证人，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一段。一直到你看，甚至到了今天的第15节，说第7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他那个号还不是真的吹，你一直到后面你才看到他真的要吹七号的时候，那个 七个碗就要倒下来。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好几段是插进来的这一段。那么这些插进来的话有什么意义？我在说启示录难读，就是难读在没有任何一个解释说你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管你解释灾前背题、灾中背题、灾后背题，或者你解释 这个表号，或者像我现在这样，我同意的这样，它是插入的话，有人认为说这不是插入，它就按照时间的次序，啊，它也有都有它不能够完全解释的一个地方。不过，我想那个不重要，我们主要的是要抓它的那个大的精义。在这里，我们如果以照着我这样的思维来看的话，在七个教会之前要插入看到人子的意象，他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人子是教会的主，人子是可畏的，在他口中的言语有能力，在他的眼目中他是火焰，他能够鉴察所有人心的。所以七个教会在神面前都要警醒的来做发挥灯台的作用，这是他插进来这一段话的，我们看他的灵意，他的总要的意思。那么讲到天上的敬拜，因为在这个后面的整个大灾难开始要讲的时候，那个灾难来的时候，他先让老约翰看到天上的敬拜，这里两层的敬拜，两种的敬拜在那里，一个是对创造主的敬拜，创造神的敬爱，因为你创造了万物，第四章，第五章呢，就说因为你的旨意成全了，借着羔羊的得胜，羔羊已经成全了，所以这是在这里我们看他在启示方面，一方面神永远创造的旨意创造了万物，可是必须借着羔羊他的救恩救赎来把神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光景把它恢复过来。所以当我们看到天上的敬拜在这里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虽然后面接下来了有许多的大灾难，可是我们用属天的眼光看到羔羊是得胜的主，羔羊已经得胜了，而且神永远的旨意不会失败。所以接下来有这样的把握，我们再看启示后面的这些这个印。当然讲到六个印都是很可怕的印的时候，到了第七印之前要有个第一灾过去了，他说扩灾，他第二灾第三灾还要来的时候，这里看到有144,000人，完全蒙保守的144,000人，还有一群得胜者，他们要从患难里面出来。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在迎接我们看到后面更可怕的灾难的时候，神已经先借着给老约翰看到，在永恒里面神保守了一批人，不管他是犹太人也好，或者我们今天另外的解释说就是教会，今天的教会也好，这个主要的意思就让我们看到神实在是蛮有怜悯蛮有安慰，他总是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下一步。然后到了最可怕的祸灾，我们记得讲到第三个祸灾，最大的祸灾要来，就是七号要吹七碗要倒下来的时候，神特别的又给老约翰看到大力的天使，又重新看到那个天使，然后把书卷展开，叫小老约翰吃下这个书卷，他吃下就是嘴中甜，可是肚子里发苦。那你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实在是神的话语是领受的时候，你觉得很甘甜，就像我们这样看，哎呦，真的这么奇妙。可是当我们看着神的话语要运用在生活里面，要去面对这个世代的时候，尤其很多事情神的预言里面要来成就的时候，那个过程可能是很辛苦的。那他在你开始讲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今天的这个。这一段时间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在这里我把它列出来的时候，在我的领受里面，这些插入的这几段跟时间啊，这是我自己的领受，在这边的时候跟时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跟它次序发生，你不是说这个完了再有这个完了再有这个，没有，它这一个讲到，比如说看到人子的意象，人子的意象他一直在永恒里面，就是这个意象，你哪怕在第几个灾里面的时候，人子还是那个样子，不是说比如说天上的敬拜，这个敬拜讲到将来这个地方，让我看到天上的敬拜并不是发生说在第一印第二印的时候，那时候天上有那个敬拜完了开始有这些灾祸，不是这些敬拜的情况，有的是在永恒里面，讲到那24位长老在对着创造主的旨意赞美的时候，那个的如果我们要摆时间的时候，可能在勇士里面就有了，跟今天这个末世的时候还不是在这个灾难中间混合的时候天上出现的那个情况，所以这些
在这些里面，这几个插入的话，包括十四万四千人，我们上次也讲过，并不是说这十四万四千人是在这几个印中间才被蒙拣选的，才被蒙拣选的。这十四万四千人，因为到后面我们到了第十四章后面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十四万四千人出来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到说，神在每一个阶段里面都启示在永恒里面已经成就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他要一步步的在历史里面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的意象都不一定表示是发生在这个号这个时间的前面，可能就已经在永恒里面神就给他看到了这个图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梁圣城跟两个见证人中间的话，你注意他也有他的意思在这里面。解这个启示录最难解的就是所有的表号跟灵异的，我这里还有几张啊，如果不够的啊，有我们解这个启示录，我想有很多人他完全用灵异的来解，也有很多人完全用实意的解，也有些人就是 mix 的。不管怎么解，我再强调就是说，都有它的有限之处，都可能办到。不过我们只能够选择我们能够理解，我们能接受的。啊，我在说这个启示录我们读的时候，我不得不有些地方我们必须要表明立场，我来解释。可是我还是说，你们不一定要接受我的解释，可是我们要里面从经义里面来领会。哈，那个不要在那上面 argue。所以在这上面来讲的时候，我采取的这个逻辑是这样：能够用实义解释的，就字面上能够解释的过去的，尽量就是用字面上来解释。可是字面上解释不过去的，有些奇怪的，那么我们要注意用表号来解释，用表号，比如说这个人子的意象，脸目发光，这个脚像光明的铜，啊，嘴里有火焰，有刀出来，眼目如火焰。这个，如果我在实义上面解释，我觉得很难，那个很恐怖的一个形象的时候，我就愿意接受说那个是一个表号，那是用表号来解释。那么在有一些地方的时候，你必须要用灵异解释，比如说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自己本身经文就说，那个大臣按灵异讲，他就是埃及，他就是索多玛，对不对？所以圣经本身有些地方明明是个城，你不能城就是城，也不能说它是个表号。有时候你不能讲，很难讲说它是个表号。他就而且如果说讲出这个被杀就是主被杀之处，明明讲的是耶路撒冷城，所以在这个时候。尽量的你要用实义，可是当圣经自己来解释说按灵异的话，那我们就要接受它有它的灵异的解释。所以灵异的解释是应该的，我们不要拒绝哦，不能拒绝灵异的解释，可是灵异的解释也不能走到太过极端，以至于我们完全都没有办法来了解主在这里要给我们讲的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一开始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做量度的杖，一般来讲量东西是用你说用绳子都比较准确，他说用苇子，那这个苇子是一个很具体的食物苇子，可是用苇子怎么能够量苇子，你说苇草，你说这个也不一定准确，对不对？所以用苇子来量的话，我们就要知道它在表号上面。我们不敢讲，你不要去解释说那个苇子代表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想那个就不是我采用的。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就想接受表号。他用苇子来做量度的杖。你说用根杖来量的时候，当然它是固定的，那个长度就不变。可是在这里，我觉得说在这里讲的它的重点不在于，像我接受陈牧师他的解释，它不在于准确不准确，因为那个苇子也是飘，不是你要量准确你就用准绳，你这里讲用苇子又用杖的时候， 量这个圣城，量这些得救的人，这个人怎么量？你量他的身高吗？不是。所以在这里测量的意思，量的话有一点表示说我把它分别出来，我把它归于我的意思，所以我把它分出来，这一批是在这里。所以在这里第一个他这里看到说当作量度的话，量度账，而且外院的不用量，给了外邦人的。这里很明显的，这里我们可以接受的就是说，这里代表的意思乃是重于要把这个把它分别出来，有外邦人，有信徒。而这里讲到账跟量，用量用尾子来做账，账一般来讲是一个管教，是一个保护，是一个保护，是一个引导的意思。所以用尾子，那这个尾子又代表它比较轻，用虽然有管教，有这个保护，有责打，可是它是有分寸的，有分寸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想在这里神让着老约翰看到，先要看到有一个意思在这里，就说我仍然要把我的子民要分别出来。那至于外邦人呢，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那这一个圣这个在这个圣城，那这里我们如果参照我的上面写的，在但以理书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那个圣城，很明显的是讲的具体的，就是将来的就是以色列的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将来外邦人会彻底的来毁灭，会来毁灭那个城。那至于这个圣城，在历史上面陈牧师的书上讲得很清楚了，不止一次被毁，不止一次被建造。那么现在真正的以前所罗门建的圣殿，所罗巴伯建的圣殿早就不在了，早就不在了。那现在讲到又要把这个圣城建造的话，这个圣城陈牧师的意思是说，有可能他就照着其他的解释，就是说有一天在那里还要再盖起来。虽然我们今天在以色列没有看到那个圣城被恢复，可是有一天要被盖起来，被盖起来的时候，然后又要再被毁，有3年半的时间，在那个最大的大最后的7年里面的3年半，那就是42个月里面要被毁。那这一段的经文很复杂的讲解，他可以用但以理书讲到70个期的最后一个期，一期之半，最后一个圣城要被毁。那今天我们这个我不走进去那个地方。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抓到他的意思，就是神在这里讲的第一段的意思，就是在最后的末世的3年半，这个42个月，1260天，一载二载半载，就一载加两载加半载，就是3年半。这里都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啊，这是具体实意，照它的实际数字来讲的。所以在这里讲的第一个，就是在第七号要吹了，开始要过程了以后，在最后的大灾难里面，神他有一个分别，仍然有一个对于一些在圣殿里面要敬拜的人，就是有些要归从主的人，他仍然有一个管教，因为到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大灾难的时候，他有个保守，也会有一个管教，也会有一个保护。然后在第三节开始，他说我要是两个见证人，那么就传到1200，那这同样的都是发生在那最后的那3年半里面。那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具体的两个人呢，还是有很多的解释，像你们看了陈牧师的书，他就把它归纳出来，那都不是那么重要。如果以这里说有这里说能够叫天闭塞不下雨，那是以利亚说的；又有权柄叫水变成血，那是摩西做的。我们看摩西行过这些灾难，那就是说叫，可是在这里说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那这个你在想？有火那个时候，所以我们今天看很多的电影，然后有人拍这一部这一类的电影的话，哗，那个跟卡通片一样，那个火就这样从嘴巴出来。我也不敢说将来是不是这样，不过在这里的重点让我们看到的话，这里它的主要的就是讲到说，
那至于连这两个见证人是具体的两个人，我们不知道是谁，是具体的就两个人，还是有些书上说的，他这里两个是代表一个见证的数目，这讲到说有中心致使中心大有能力的传道人，那不止两个了，就是在末世里面啊，可能就不止两个，是一些神特别重用拣选的，那在我个人的体会，我比较接受是到时候可能就是两个大有能力的先知，那。这两个不会是弥赛亚，不会是以利亚，也不会是摩西，那这只是说像他们，也不是以诺，不管你用怎么解释说，照陈牧师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我想这里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在最后的三年半里面，那个时候有逼迫更大，在那个时候神要特别做一件稀奇的事情，就是在那个时代是有两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他说见证人，他又说他就是先知，有两个先知，他大有权柄，他口中喷火的时候，我想我的体会像这里又来了，这里到底是用表号的解释呢，还是用实义的解释啊？像摩西叫水变血，我相信他是实义的解释，以利亚叫天不下雨是实义的解释，可是有火从他们嘴巴出来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都做过这样的事，不是从火中的，他们乃是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以利亚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就烧灭那些就烧灭了那些讥笑他的人，甚至烧灭就烧灭了那个祭坛上面的火，巴利的先知斗法的时候，摩西叫吩咐让火降下来的时候，就把那些叛乱的人就烧死，那个地就裂了口。所以在这里说有火从里面的时候，在这里我接受的解释说，他们是像摩西、以利亚一样，因为这一段特别提讲的这些都是像那些以前先知曾经行过的事情，就是他们可以靠着神的权柄。他们那个时候有非常大能力，超自然的可怕的刑法，神给他们这样的能力，他这些刑法的意思乃是要叫人到最后的那一段时间里面要害怕，要警醒，要能够来接受主。那陈牧师在书上里面讲到说，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照他那样讲的时候，我也不一定同意他的讲法，不过他讲的说到了最后的那个四到了那个最后三年半的时候，当如果神用的这样一个大有能力的两个先知，这种大有权柄的这样的传道的方式，这么激烈的跟当时的那个对抗，那个势力在那里对抗，无底坑的兽在那里跟撒旦在那里对抗的时候，那全世界的人，尤其他提到了今天的科技发达，那么到那个时候，当这两个先知被杀的时候，被杀的时候，全世界都欢喜，都快乐。那个时候表示说，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最后三年半，该得救的人都差不多已经都信了，只剩下少数的人，在那里还在那里犹豫，说他们可能还要等神再给他们一点点时间来悔改。其他的人，大部分人硬心是一直硬到底，一直硬到底。所以到那个时候，当这两个先知出来有这样的作为，到最后他们竟然被杀了。他们被杀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够，而是时候到。因为神的旨意里面，三年半他的时间忍耐的时间到那个时间，就收走这两个见证人的时候，全世界的人说都为他们欢喜。就那个时候不信的人是太高兴了，所以以至于很可能借着当时的科技，那三天半的时间基本上福音应该这个整个倾向是最后的一次机会，给当时的人一个悔改的机会。到那个时候正在他们那样子的欢喜快乐的时候， 啊，神有声音就把这些人，把这两个人接到了天上，接到神自己来取去他们。正在那个时候，地大震动，就开始发生了，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地震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都归荣耀给天上的神。那里说其余的都恐惧，都归荣耀给神，给天上的神，并不一定表示其余的人都悔改。他们乃是说到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们理智上能够觉知到说这个是神所做的，这是神的作为啊啊。那至于这个灾难为什么前面的几个印，几个印里面几个那个地震的程度都比这个大得多，那而在这一个地方只有这么一点点，其实可是我相信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是那个 local 的 area， 讲到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是指到就在那个当时最后的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情况啊。然后被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在有些解经注书上讲到说，那不是只有7000人，他是按地震死的啊，名字有记载的，能够称得出名字的有7000人。啊，这个都不重要哈，但是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地震的大小上面来去强调。在这里就是神要让老约翰看到将来在第七号要吹了以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最后的一段时日要发生的事情。那在这里这两个见证的话，祈祷本圣经里面就提到一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这个梁圣臣这两个跟两个见证人的这两个插入的话哈，这两段插入跟他说跟这一段插入的啊，跟前面的这个有相似的意义在里面。他说梁圣臣表示神的保守，神的分别，跟前面看到在各族各方在在犹太人中间他保守了144000的各个支派里面，他有拣选的出来的这个都是表示他的一个拣选，一个保护。那么两个见证人也是在那个大患难中里面忠心到底的见证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啊，这前面一直到了第十三节啊里面所讲的这个意象跟表号啊，就是要提，仍然是在提醒说，接下来以后在下面我们马上看到的几章里面要发生的事情里面，神预先给他看到神在这些事情里面的有一点有的保守。然后到第十五节再开始到19节，这一段其实你初读，你刚刚读下去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在这里好像要很紧张的时候了哈，要讲的那么大的灾难，哎，突然又轻描淡写的都跑出来一个什么24位长老又来赞美敬拜神，而且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你执掌大权要做王了啊，就说这到底这里什么意思。那在这里我们注意一下哈，这个其实这一段话蛮重要的，因为这一段话也是预先，我说这边插进来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他就是先兼顾约翰看到后面不要被后面来的一连串的那个大灾难把我们看得失去了信心，他先让我们看到在这些大灾难之后神永远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因为在第10章的第7节你注意看呢，我在讲义上面你看这个第六项的那个地方说，这一段他所宣告的话，他说大声的宣告，这个大声原文是 voices， 不是一个声音，你去看英文的翻译的话你注意这些小节哈，这样不是只有一个声音宣告，他是有众天下的普天下有大的声音在那里宣告，就是诸天各民各族都宇宙穹苍满了这样的一个宣告欢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 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地方特别讲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声音宣告。那么你看第十章的第七节，他提到说，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可是第十章讲神的奥秘成全的，却没有具体的讲说什么奥秘成全呢？那么在这里我们对应来看的话，这一节经文好像就讲到了什么是叫神的奥秘成全呢？就是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神创世以来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里面包括了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定死复活升天的荣耀，到最后万膝都跪拜，所有神所有被撒旦夺去的，自从创世纪人类堕落以后，所有的要恢复的光景全部集中在他的儿子身上。所以这是神永远旨意的奥秘。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当第七号吹声的时候，他说世上的国就要成就了。所以在这里第十五节开始，就是要神先有一个宣告，然后靠到宣告了四件事。神的永远的旨意要成全的话，有四方面，在我们在这里看，他第一个就是外邦发怒，还有神忍耐的，这个也临到了这个过程。第一个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这什么意思？就是在创，你看从人类有历史以来，从亚当堕落以后，我们看到不信的人对着神一直就是发怒。我们不要说神对人发怒，神对人的发怒是很一直有忍耐，明白？可是人抵挡神的，对着神的发怒，是从人类堕落以后一直到今天，到末世是越来越激烈，莫名其妙的要逼迫基督徒，要逼迫神的这种信仰。所以当在讲外邦发怒是一直的延续的，可是神的忍耐到尽的时候，说神的发怒，神的怒气也到了。所以这是最后神的怒气来要审判，就有了审判，也有了赏赐，连大带小的都赏赐，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的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在这几个宣告里面讲到了几个将来啊，神的奥秘要成全的几个内容。神的怒气要来到结束了，要一直对结束了外邦人的，把外邦人这个对神的愤怒，然后要有审判，要有赏赐，而且最后讲到天上的殿开了。你注意这个天上的殿开了，在这里啊，说的看到了殿中有约柜，天上的殿开了，殿中有约柜。这讲完了，你马上带到第十二章，他这里就不解释，然后到第十二章第一节就看到了那个有另外的那个意象开始出来，一直到了第十六章，他开始我这里列出来的十六章的第十五章的第五节，第十五章的第五节，你翻开一下看。我们稍微看一下十五章的第五节，你看到第十五章的第五节开始，我们只选这个啊，第五节到第五节，我们读一读来。此后我看见天上当那存法柜的殿开了，等等等等的，然后就开始就讲到了。那个要开始要七个经文，要开始来到七个经文。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老约翰在这里所插入来的，所看到的这一段的意象，在这里其实应该你照经文的次序看到天上的殿开了，有约柜，然后就应该接到十五章的，这里就开始讲了这个约柜是什么事情，然后就有七个碗出来。可是他没有，他中间又插入从十二章一直到十五章的第五节，这中间，那可见说这都是插入的话，这都是插入的一些过程里面啊，神让老约翰 先看到了说将来啊要成就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天上的约柜殿的开了呢，这是看到了天上殿里面有个约柜，约柜早就不见了，到那个时候为什么又要出现，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啊？在这个时候我现在就简单的提一下，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因为约柜里面代表着神的同在，我们如果这个就必须用表号加灵异来解释，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约柜代表里面有神的话语，有神的法版，有亚伦花亚的帐，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到有一天在永恒里面的时候，神的同在，那个时候神的信实，神的同在，神的应许要重新的在天上要重新的再出现。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第十一章跟里面所插进来的这一段话里面给我们一个预备，是预备我们开始从第十二章到十五章中间那一段的一个引言，好不好？这个就是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的讲解。那么最后我在最后一行里面我就列出来，看起来跟今天的这个内容没有相关，不过也有一点关系。我这里因为space 的原因，你们可以加几行字，我打不下了啊！再打字的话，就跳一行，跳页了。这时候为什么基督要再来？就有人问我说，为什么基督要再来？基督来，如果说只是要我们得赏赐，那基督在天上也可以，他我们复活的见主的就可以了。为什么基督要再来？他非要这么麻烦，还要自己来？他在天上复活，我们也到天上去见他就得了啊？那很简单的来讲，因为今天他在最后我们看到他这里说，因为你要执掌做王权了 这个在勇士里面，我们要知道神从基督再来是他所有救恩的一个结束。有一本书叫做史百克写的，叫做救赎的八段 哆来咪发嗦拉基哆，这八段八个字，为什么多跟多？第一个多跟对最后的一个多又是一个多，到第八度的时候，因为它代表一个完成，从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开始，一直它有八个步骤，到它的受死到它的成为人子，它的谦卑，它的受死，它被它复活，它升天，有八段，它写了有八个主要的过程，主要个点哈。那么它讲到的最后的再来，其实就是成全他道成肉身。怎么讲呢？耶稣道成肉身，他要来拯救，要把人从罪人的地位要赎回，第一步他要把他赎回来，赎回人这个名分，他要赎回来这个地位，要赎回来从亚当堕落以后人失去了这个名分，道成肉身是这一个所有东西，所有救恩的开始的行动。虽然在永远里面他早就定义，可是那是最具体的一个点，他道成肉身开始，时候满足，他来把人罪人救赎回来，得到了儿子的名分跟地位。然后呢，他升天了，他去了，圣灵要来。圣灵来的时候，在我们这些蒙恩的生命里面，老旧的生命里面，要重新有改变。所以我们不但有名分有地位，我们里面开始要更新，这是圣灵做的第二步大的救赎的工作。那么做完了更新了呢，我们说基督要再来，他必须要再来，因为他要来得回他的心腹。这个人已经完全恢复了，可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来做王得回他的产业，还不止我们这些蒙恩得救，连万物都要复兴，连那些在劳苦叹息跟着因着人的罪死的地死的野兽通通受苦的，在哥林多书里面讲到了所有的都要复活，罗马书讲到所有的都万物都在等候神儿子的神的儿子的名分，那个得赎。所以基督要再来，他的必要就是把整个救恩神的国就是完全的，永永远远要完全，它是一个 closing。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再来，就是把神永远的旨意 里面把它做一个了结。好，这是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的讲解。我们等一下子要分组的时候，还是弟兄姊妹们能够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勉励，看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哪些具体的对你有一些提醒。至于那些表号灵异的解释，我想不要太多的太强调了，不要落到那个里头去了啊。那个钟汉，你是不是有些事情要？你要发了吗？OK。